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成植物人；河北邯郸市一日内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辽宁铁岭市检察院副院长王洪斌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法轮功学员廖光慧2019年7月20日被绑架，并被当局网判三年。2021年1月20日，他被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迫害。2022年7月20日是廖光慧冤狱结束的日子，家人期盼的廖光慧竟成了植物人。现年69岁的廖光慧家住绵阳市涪城区新华厂家属区，他原在粮库工作20几年，经常接触有毒物质，工作压力大，患有头痛、失眠、心慌以及妇科病等多种疾病，四处求医无效，使他感到绝望。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廖光慧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从此他也再没去过医院，没吃过一粒药，为单位和国家节省了大笔医药费用。2019年7月20日，廖光慧家突然闯入7-8个便衣警察，之后将廖光慧绑架到绵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年多。2020年9月1日，绵阳市涪城区法院对廖光慧进行非法庭审，法院不准他家人进入法庭旁听。法庭当庭作出判决，非法判处廖光慧3年刑期，缓刑4年半。然而涪城区法院9月25日却将判决书改为判廖光慧3年刑期，并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1月21日廖光慧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5监区继续迫害。一个多月后，家人接到监狱的电话，声称廖光慧要做脑部手术，需家属签字。手术后，廖光慧一直处于昏迷，他的头部右边手术后骨头没有安上，凹进一个碗大的面积，喉管插着吸痰管，鼻子插着流食管，还有套尿管，全身僵硬。家人为廖光慧办理保外就医无果，直到冤狱结束。2022年7月20日是廖光慧冤狱结束的日子，监狱用救护车和警车把廖光慧送到家。廖光慧3年冤狱，养老金被停发，并被迫害成植物人，这让这个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谋划，于2022年7月18日至少绑架了9位法轮功学员，包括已知的姬瑞玲、刘艳涛、邢金红、邓秀英、邢景玉、邓君学、牛富国等人。7月18日年过七旬的邯郸市邯山区法轮功学员姬瑞玲被邯山区公安分局开原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劫持到开原派出所，后又被劫持到邯郸市第二看守所关押。家中的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现金等私人物品被非法抄走。这次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的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有的被非法刑事拘留，有的被监禁监控，有的被入家强行拍照，还有被多次电话要挟要到公安局派出所报到的等等。更多的绑架骚扰情况还正在调查中。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5日辽宁消息，铁岭市检察院副院长王洪斌于6月5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洪斌在任铁岭市鄞州区检察院院长， 昌图县检察院院长期间，是该地区检察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王洪斌自2005年3月开始历任昌图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等职。2021年4月任铁岭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洪斌在任铁岭市鄞州区检察院院长、昌图县检察院院长期间，为了一己私利，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命令，诬告多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白玉甫2014年12月2日在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后被检察院构陷，并被枉判五年。2015年6月年过六旬的法轮功学员李中渊因邮寄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控告状被检察院诬告，并被枉判七年半，处罚金一万元。李中渊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东陵监狱，被迫害得瘦骨嶙峋。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洪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反迫害23周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法轮功学员集会；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烛光夜道，纪念反迫害23周年。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16日至18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佛罗伦萨多地举行传播法轮功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善良人的罪行，呼吁民众帮助制止这场已经持续了23年的迫害。7月16日上午，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佛罗伦萨圣克罗切广场，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搭起信息台，向过往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圣克罗切广场是佛罗伦萨古历史的主要广场之一，以圣克罗切大教堂为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纪念碑。许多意大利和各国游客被悠扬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及优美舒缓的练功动作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并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许多人在呼吁结束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字。7月18日，法轮功学员在佛罗伦萨中领馆前举行同样的活动。一位民众看到学员们和平抗争的场景，喊出法轮大法好，并鼓励自己的孩子也一起说。一位女士被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反迫害的信念感动得流泪，并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下去。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中旬，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前集会，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3年的残酷迫害，同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2022年7月15日，法轮功学员来到布加勒斯特革命广场举行烛光夜道活动，悼念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第二天，法轮功学员在国王迈克尔一世公园入口处设置真相信息台，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不少民众都来信息台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并谴责中共的暴行。 娜塔莉亚·纳丁女士感谢法轮功学员让她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表示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忍带给世界希望，让人们知道真善忍，唤醒人们心中的信仰。7月20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和平反迫害集会，他们举着写有真善忍和停止迫害法轮功大字的横幅，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照，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将迫害元凶绳之以法。活动结束之际，一位年轻人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他会上网搜索更多信息，并在停止迫害法轮功联署上签名。当他收到一朵写有真善忍的莲花时，得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时，表示要像莲花一样在社会中处于淤泥中而不染，并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努力提升自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79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71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虽严重，救人更紧急》，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2020年1月，武汉肺炎爆发了，因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有些同修包括我在内都不知所措，心想是不是人类大淘汰真的来了，要是真的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多救一些人呢？从窗户往外看，外面空空荡荡，几乎看不到人了，很少有人出门。我冷静下来，捋顺一下思路，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出去救人，救一个是一个。可是小区被封了，进出都需要登记，还要看身份证，还要限制时间。没过两天又发了出门证，限制一家两天只能出去一人一次。我想，不管他们变换什么方式，跟我没关系，也限制不了我，我照出不误。只要出去就有收获，多少不等，少了不气馁，多了不起欢喜心，但总觉得还是效率低。现在人人都不出门了，多发些相关真相资料和小册子，让人在家看多好。我决定去同修家看看有没有资料。还没走到他家，老远就看到五六个人把着他们小区的大门，清除操控他们、阻碍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求师父给我下个照，我不走这个空间，让他们看不到我，我一定要进去。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真的就顺利地进去了。同修看到我很是惊讶，问我怎么进来的，我说是师父把我送进来的。我们简单的切磋了一会儿，我拿到了一些资料和一些不干胶，这样去拿了几次后他也没有了。有一天我走得稍远一些，给七八个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想，怎么能得到更多的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得救呢？大法弟子想什么，师父就给安排什么。快到家了，迎面过来一位女子，边与我打招呼，边拿着一本小册子对我说， 阿姨，送你一本资料看看。我心里一惊，这不是师父给我送来了吗？我忙把他拉到一边说，咱们是一家人。我问，你能给我提供一些资料吗？他说，正好我这积压了一些，是年前给小组同修印的，疫情突发，谁也来不了了，都压在我这儿了。现在就有，在我丈夫的车里呢，他去超市了，一会儿就出来。我说，太好了。正好我的包里就有两个兜子，我就把两个兜子装得满满的拿回家，这样也给同修减轻了负担。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以后让同修定期给我送。等到半解封时就更方便了，那时街上的人也多了，我们就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出去时我带上一些真相册子、 U 盘、护身符等，根据不同的人送不同的东西。遇到老人就先结合疫情讲真相和天灭中共，最后送一本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年轻人就送 U 盘，只要接受真相的都能做三退。一天下来，多则能劝退20多个，少则15、16个。后来明慧台历下来了，我就面对面的发。我发台历的方法是把每个台历里面放1到2本小册子和护身符等，让世人能了解更多的真相，基本发一个能退一个。台历发了大致有2个多月，我们又转到各大超市救人。这10多年来，我们一直这样做着，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一路做得很平稳。下面讲讲救人中的几个片段。一天，我顺着河沟走，寻找有缘人。这里是上下2层路，慢坡行的，上下间距有5米左右。走了好长一段路，在下面的路上迎面过来一位男士，50多岁，却没戴口罩，很是奇怪。我笑着对他喊，因离得太远，不喊听不见。老弟，出来你怎么不戴口罩？不怕病毒吗？他说，戴口罩上不来气，憋得慌，这些天在家都快闷死了，出来透透气。我说，那好，我告诉你一个不怕病毒的好办法。一个是先做三退，就是退出你入过的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你是党员吗？答，不是。入过团吗？入过。戴过红领巾吗？戴过。我说，那你就声明把入过的团队都退了，抹去你曾经对中共发过的毒誓。再一个就是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常念能保平安得福报，不被武汉病毒感染。因距离太远，得大声讲，也就不好多讲。他说，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给他起了化名，退了团队。这天我在街上寻找有缘人，发现有2个人在一家大门口吃饭，我觉得奇怪，便走过去问，大冷天的怎么在外面吃饭呢？年龄大一点的边吃边喝着一瓶瓶装白酒，他说，我们是外地人，疫情回不了家了，没人敢留我们吃住，旅店也不收，只好在大街上吃呗。还说，这是什么世道，有钱也没用，花不出去，拿着钱也住不了店，没人敢收。我说，是呀，现在谁管老百姓的死活， 共产党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花着老百姓的，可老百姓有事了，却没谁管，只能自己想办法。我问，你们是一起的吗？他们说不是，是碰到一起的。我说，遇见就是缘分，告诉你们一件大好事，遇到大难时就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因法轮大法是宇宙高德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共还在迫害。又讲了一些基本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又给他们护身符。他俩很高兴，年龄大点的问我还有别的什么资料吗？我说还有 U 盘，但只能用电脑看。他要了一个，说等回家再看。我说，别忘了给家人和亲朋好友都看看，让他们明白真相后也能得救。他说好。我问，还需要帮忙吗？他说不用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他的弟子救人的，闲下来就念法轮大法好，一切都会好的。回来的路上心里酸酸的，可怜的众生啊。一次在路上寻找有缘人，从前面车里下来一个年轻小伙子，30多岁，我赶忙过去打招呼。小伙子你好，阿姨送给你一个 U 盘，里面的内容是告诉我们如何躲过大瘟疫的，是保平安的，里面全是大法真相，很珍贵的。小伙子接过 U 盘看了一阵子，说这么珍贵我怎么好拿呢，我不敢接受，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我说 U 盘里的内容是贵重的，但你想想，你的命不比 U 盘本身更珍贵重要吗？这可不是钱的问题，钱能买命吗？再说你看明白了，把你看到的内容告诉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他们都能得救，那不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吗？他好像一下开了窍，说阿姨我明白了，我一定好好珍惜，谢谢阿姨。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给你讲真相的，别忘了让你周围的人都受益哦。他说好，我知道了。我给他做了三退，我们高高兴兴地分手了。这天我和同修在外面讲真相走了一上午，准备回家了。往家走，经过一家医院的门口对面时，一对年轻夫妇问我们附近有药店吗？我说守着医院怎么还找药店？小伙子说我们是外地的，来给媳妇看病，来时着急忘了戴口罩，没口罩医院不让进。我明白了，我说你问对人了，正好我这儿有口罩新的。疫情以来人人都会随身带着多余的口罩，我给了他们2个。小伙子非要给我钱，我说我不要钱，咱们碰到就是缘分，我不但不要钱，我还要告诉你们怎样保平安，送你们一个 U 盘，这里面全是大法真相，告诉你如何躲过大瘟疫。我和同修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他们都退出了加入过的邪党组织。因医院快下班了，我就告诉他们记住9字真言，让他们赶快进去挂号看病。他俩一再的道谢。2个口罩救了2个年轻人， 感谢师父。我要一如既往地继续努力，用师尊给延续来的时间修好自己，助师正法，用心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整体配合，迫害解体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号。最近本地派出所警察追究一位同修，要把非法取保候审的他送交法院实施进一步迫害。最后在海外大法弟子讲真相，本地同修向内找归正自己并发正念解体邪恶下，在师父强大法力保护下解体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下面就把本地两个解体迫害的事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向内找修取欢喜心，用法的标准衡量好坏。今年3月份，本地一位老同修 A 被构陷绑架，过程中 A 没有怕，不断地给警察讲真相，两个年轻警察对他也很和善，大娘长大娘短地叫着非法抄家时给他留了一本转法轮。之后警察把 A 拉到医院检查6次，血压都是在220以上，在宾馆隔离2天，最后 A 以取保候审方式回家。过后 A 还给警察送了一封真相信，可是 A 在过程中不知不觉中生出欢喜心，在老伴儿和儿子面前常夸赞警察好，其他同修提醒他，他也没意识到。5月份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本地邪恶又发动新一轮对大法弟子的骚扰迫害， A 没修取的人心被邪恶抓住把柄，两个原本态度和善的警察突然变了脸，魔性的一面被邪恶放大，指着鼻子大骂 A 骂大法，对佛法犯了罪，并扬言让他去派出所，要把他送检察院。第二天送检察院时赶上人家下班休息没办成，警察说周一送他直接到法院，可又赶上本地疫情动态清零，全员隔离在家，此事搁浅了。 A 这时也悟到不能配合邪恶，不能让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也巧他周一开始血压高迷糊，在家卧床了。期间有同修去 A 家跟他切磋向内找，他也看到自己没用大法来衡量善恶好坏，用人的情观念衡量了，导致警察被邪恶利用。人心找到了，归正了，同修们又在一起发正念。后来听说 A 同修的亲属去派出所办事，赶上海外同修打真相电话，那些警察听了好长时间。再后来要送他去法院的警察告诉他，大娘你的身体怎么样啊，你的事我们不追究了，那天我和某某去看你去。就这样一场看似气势汹汹的迫害，在海内外大法弟子善心的作用下，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烟消云散了。第二部分，整体配合共同闯关，9天清除病业假象。本地还有一个被病业迫害的同修 B， 病业假象持续3个多月并持续发烧，时间长了没了正念，放弃了正念闯关，什么偏方刮痧贴膏药中西医都用了，后又请来名中医号脉，说很严重，五脏都有病，眼看着越来越重，最后几天5分钟都坐不起来了，吃饭只能喝点面糊，还得女儿喂，身体瘦了20多斤。两个女儿轮流日夜守在 B 身边，两个女儿家的孩子正值关键时刻， 一女儿家有一对上初三的双胞胎男孩面临考高中，另一女儿家的男孩上小学六年级面临小升初。因疫情，孩子们都在家上网课，这边放着老师讲的课，那边看其他电视，家长不看着都不学习。为了照顾母亲，两个女儿一天两头忙，全家20多口人都为她着急。 B 的两位妹妹弟弟也是同修，在外地前来看她，一起切磋。 B 说大家说的她都明白，但自己就是闯不过来。本地有一位老同修 C， 经过许多磨难，也曾亲眼目睹四位同修被邪恶夺取生命的过程，很是痛心。得知 B 同修这个状态后， C 就和另一位同修前去看望 B。 B 说他起不来了，5分钟都坐不起来了。 C 鼓励他说这都是假象，叫他来自己家，告诉 B 你的这个假象需要咱整体解体它。 B 正想着要去 C 家，听 C 一说非常高兴，他全家都非常支持他去同修家。同修 C 告诉 B 的女儿女婿都要为他妈念法轮大法好，他们都答应了。 C 又连夜找到另外两名同修切磋，让大家第二天到自己家和 B 一起学法。在找同修的途中， C 走路轻飘飘的，他知道这件事做对了，心里无比欣慰，一宿几乎没睡觉。第二天 C 按约定时间到了 B 家， B 已经穿好衣服在床上躺着，但状况很不好。看到 C 来了，立即叫 C 帮他发正念。 B 的女儿看他妈的情况那么严重，担心说你这样还能去吗？ C 马上请求师尊加持自己发出强大正念，灭掉同修病业假象，叫同修顺利到我家。一会儿 B 的女婿来了，把岳母架到了车上。 C 家在4楼，本来 B 的女婿要把岳母背上楼，没想到到了 C 家楼下， B 竟能自己上楼了。这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大家学法前， C 简单的谈了一下自己的体会，因为 C 也是从病业假象中正念闯过来的，当时他是脊柱侧弯，90度大弯腰。正念走过来的同修对师父和大法有着坚不可摧的正信，所以他对同修的状态非常理解，也很有经验。他说谁也别被同修的外在表面假象带动，咱们都100%信师信法。学法时虽然 B 也一会儿坐沙发一会儿坐地上的，大家并不在意，坚信他一定能走过来，大家一定能解体这个假象本身。大家学红银经济要值，谈自己在学法中的体会很生动，发正念的效果也很好，大家融在大法的慈悲中。练功时 B 说练不了，同修们都鼓励他说他能练，练功才能改变本体，并默默请求师父加持 B 的正念。前三天 B 练了第134套功法，中间歇一会儿，中间几天练第二套功法时没坚持下来，同修们一直鼓励 B。 第八九天 B 坚持下来了，抱轮时他的手指哆嗦，连衣服都抖动。其他三位同修都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加持 B。 集体练完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后，大家都哭了，都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了师尊的法力加持，感恩师尊。就这样9天之后，看似不可改变的病业假象被解体， B 同修好了，他和他的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私过好婆媳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父母结婚十几年了才有了我，因此从小对我是娇生惯养，使我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和执着。这些执着心在我和婆婆相处过程中，经过剜心透骨的过心境关，去掉了很多。我从小身体虚弱，因此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和外婆经常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我，都希望我身体好一些。可是婆婆却恰恰相反，基本上什么好吃的都不给我，炖一锅肉却不让我吃一块儿。我在生活上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可是我为自己买点必须的衣服或什么东西，有时都要被婆婆教训一通。而且婆婆又常常对我和我的家人出言讽刺，有时候我心里气不过，就对着丈夫抱怨，丈夫就对我破口大骂，我心里那个苦啊。我老是觉得婆婆对我不公，而且丈夫又性格暴躁，他也是在公婆的娇生惯养中长大的，我觉得我是他们家免费的保姆、免费的店员，而且又要给他家生儿育女，还要被虐待。早知道婚姻对女人是这种样子的，我可是说什么也不要结婚的。我在父母对我的细心保护中形成的自尊、自傲、自私、娇气的性格被强烈的冲击着，我整天心里凄凄苦苦的，甚至都有点忧郁症的倾向了。修炼大法后，我不能沉浸在不好的心情中了，我得向内找，提高上来。我开始找这些事情触动了我什么心。首先在家里父母都把好东西留给我吃，养成了我自私的性格，现在反过来了，我处在婆婆家，什么好东西都要留给别人吃，甚至别人吃好的，自己要吃剩菜剩饭，别人吃肉，自己要端盘小咸菜在旁边吃。遇到这些事，看自己的心怎么动，这就是要去掉自己的执着心，扩充自己心的容量了。这些事触动了自己的妒忌心、利益心、怨恨心、虚荣心，还有自己的口腹之欲，同时还有希望别人尊重自己，希望别人对自己好，还有向往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心。我抱着执着心不放，追求着人世间的东西。我现在要把这些心去掉，当然修炼过程是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这些不好的东西已经进入我的血肉和骨髓了，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剥离出来真的很难，但是不管多难，我一定要把这些不好的心放下去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为了填饱肚子，他抓起什么吃什么，只要填饱肚子而没有对任何一种食物的执着是无所谓的。首先我应该放下对吃的执着，吃饭时婆婆让我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我应该放下怨恨，感激婆婆给我们做饭，把好东西主动留给别人，而不再是带着不满的情绪被动的去承受。因为我经济并不宽裕，公公又有退休金，所以我总希望在家用上他们能多付出一些。我知道这是我的利益心太重了，不管经济条件怎样，我都主动承担一大家子的家用，不再在乎公婆在家用上是否付出了。赡养老人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不再考虑我的利益了。我应该彻底放下这颗利益之心，只有彻底的放下这颗心，我才能从人中走出来，我才能不用利益去衡量事情，而是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我不再在乎婆婆对我怎么样了，而是看到她很多的不易，她年纪大了还要给我们做饭带孩子，可是我还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我真的是太不对了。我开始真心的对他好，把好东西留给他，体谅他的不易。 我现在看婆婆是那么的好，有很多传统女人的美德。婆婆勤俭持家，吃苦耐劳，一辈子很不容易的。可是以前的我被自己的自私和许许多多的执着心挡住了眼睛，不能体谅别人，不能感恩别人，只看别人的短处，对别人的付出和优点视而不见，只沉浸在自己的不高兴和不如意中。当我把自己从自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再看人和事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我可以站在别人的立场和角度去看问题了，可以体谅别人的痛苦和不易了。随着执着性的放弃，我感到自己心的容量扩大了，同时自己的脸上和心里都充满了阳光。恍然间，我的眼前出现一个景象，我被封闭在一个阴暗潮湿的黑屋子里，我的心也满是阴郁。当我渴望阳光时，疏忽间阳光射了进来，逐渐的，阴暗潮湿的房子不见了，我站在充满阳光的草地上，周围绿草依依，湛蓝的天空飘着白白的云，我迎着阳光张开了双臂，尽情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心中由衷的感叹，修炼真的很好。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和怨恨心，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7日。我今年70多岁，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回顾自己2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跌跌撞撞，磨难不断，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我一步都走不过来。下面我就将近两年来自己在中共邪党清零行动中，在慈悲师尊的教导和保护下，如何转变观念，慈悲救度公检法众生的一些经历感悟教训写出来，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近两年来，邪党对法轮功修炼者开展清零迫害，我曾多次遭到当地公检法人员及社区居委会人员上门骚扰、绑架、非法抄家、抢劫。在师尊的慈悲教导与保护下，我去掉了怕心及怨恨心等许多人心，在法中不断归正自己，保持真心为他们好，不让警察犯罪的善念。由于观念转变了，符合了大法的要求，慈悲的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修炼以来，在对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这方面，我做得很差，原因是我对他们有很大的怨恨心及怕心，认为他们受邪党毒害很深，迷得太深，不可救药。对他们讲真相，弄不好不但救不了他们，还会加大对自己的迫害，因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不知道真相，而是属于那种明知邪党不好，却为了眼前利益，跟着邪党傻跑的人，也就是属于那种知法犯法的人。所以，每当他们来骚扰时，我都是无可奈何的承受，把这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所以，骚扰的次数越多，怨恨心就越大，怕心也就越重。近来，通过反复学习师尊有关这方面的讲法， 及看明慧同修交流文章，我发现自己这种怨恨心及怕心就是招来亲灵迫害的主要原因。从法中我明白了公检法人员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亲人，我不应该怕他们，而是应该救度他们。我由于怕心反而还把他们推向了反面，我的怕心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他就操控警察来抓我迫害我。再加上怨恨心也是修炼人必须得去的执着心，特别是恨，它是共产邪灵的败坏物质。我们修的是真善人，处处要与人为善，这就是为什么我多次遭到公检法人员及社区居委会人员上门骚扰迫害，包括此次清零行动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终于明白了多年来邪恶骚扰迫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人心招来的。由于法理上明白了，心性也随着有了提高，师尊看我心性提高上来了，就将我的怕心和怨恨心一下子拿走了，给我换上了一颗慈悲心，因而在后来所谓的清零骚扰时，我能稳住自己，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讲真相，慈悲救度他们。比如有一次，我家突然一下子闯进来十多个公检法人员非法抄家，将我控制在客厅。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到人世间就是来救人的，这是我的使命和誓约，他们都是师尊安排来听真相的。这样一想，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我在心里默默求师父救救他们，然后我就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操控公检法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一切干扰他们听真相得救度的邪恶因素。从那一刻起，我感到自己真正是发自内心的为了那些警察好。说来也怪，我发正念时他们谁也没讲话，很安静，我还以为他们都走了。等我发完正念睁开眼一看，一个人也没有走。然后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了修炼法轮功合法，法轮功没有违反中国现行的任何法律。另外我还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政府制造的谎言，目的是掀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我还讲了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修善做好人的，所以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也就是说，我们大法弟子今天讲真相、散发真相资料、粘贴真相不干胶、劝三退等都不违反法律，相反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属于违法行为。不然你们为什么不敢着装、不敢带警号证？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们的名字？为什么没有搜查证就随便抄家？因为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所以就害怕。你们是属于执法犯法，而我们今天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我们师父的教导，让众生包括你们警察明白真相，不再追随中共及江泽民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在人类大劫难中免于淘汰。我们是在救人，你们是在迫害修炼佛法的好人。我讲真相时，他们都在静静地听。当晚他们又将我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公安分局，警察让我配合他们写笔录，我除了发正念继续讲真相外一律不配合。他们问我练功多少年了，和哪些人有联系，问我的真相资料不干胶是哪来的。我不回答他们，我微笑着对他们说，我这样做真的是为了你们好，不让你们犯罪，因为迫害大法弟子就是迫害佛法，罪太大了，不仅影响你们未来，甚至会连累到你们亲人。他们可能感觉我确实是真心为了他们好，也就不再继续问我了。当晚他们就将我放回家了。在放我回家之前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年轻警察拿了一份材料要我签名，我拒签，他问我为什么不签，我笑着对他说，为了你好。然后我微笑着对他说，你应该知道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佛家高德大法， 今天你们绑架我，就是在迫害修佛的好人，迫害佛法。你迫害了佛法，不仅你自己，就连你的家人都要承担罪过的。你可以翻墙看看明慧网记载的20000个恶报事例，迫害佛法的罪业太大了。我签名不就是给你留下迫害好人的罪证吗？都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搞的是一场政治运动，既然是运动，就会有结束的一天，到时你怎么办？老话也说，善恶有报。再说，你们警察还有一个终身负责制的法，每个人做的事都要负责一辈子的。你这么年轻，我真心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希望你们家人都幸福平安，因为我们师父就是来救度全世界的世人的。但是如果你们连救度你们的神都不认，连他的弟子都要迫害，你说神怎么救你？我不签名就是为了听师父的话，就是为了救你，你说我是不是为你好？听完我一席话，他再也没坚持叫我签名了，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其实我根本不愿意管你们法轮功的事。当晚他放我回家了，我真替他高兴，因为他终于明白了真相。我向内找被迫害的原因，除了怨恨心及怕心是导致此次迫害的原因之外，还有以下原因。一，学法流于形式，没有实修自己，任何一颗执着心都是旧势力迫害的把柄。二，怕吃苦，一旦遇到要多吃苦，这个怕吃苦的执着心就冒出来了。三，党文化思想的毒害，具体体现在不修口，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听不进批评意见，遇事向外找等等，这些也是邪恶迫害我的原因。在这几次抵制所谓的清零中，我真的感觉师父一直在牵着我的手，领着我往前走，不断地在慈悲点化我，转变我的观念，使我从法理上真正明白了，警察和我们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他们等待我们救度的关系，他们才是真正受中共欺骗和祸害的，是最可怜的生命。我们就是应该慈悲地去救度，不应该有怨恨心，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有的心态。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讲，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我认识到清零行动是旧势力想利用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为借口钻空子，他迫害大法弟子是真的，而师尊就将计就计，利用这个过程让弟子们得到提高，所以在所谓清零行动中安排我们救度公检法的工作人员，通过我们讲真相让他们认识到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对大法犯罪才有被救度的机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真的就会被淘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又一次救了我，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从而使参与迫害的警察也得到救度的机会。层次有限，我说的做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因为你而来。
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